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接下来，那么前年的旧大纲5300个单词，是每一个单词的后面全都给你罗列了它对应的汉语释义，清楚了吧？所以这5300个单词不是去掉200个吗？我们把它5100个带着汉语释义的单词直接放在这个白皮书上，而这里之间差距的400个单词，按照我个人对于词汇的理解，以及它曾经在考研阅读当中出现的释义，然后我把它插进去，就形成了你们现在这个白皮书，能明白意思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背词汇当然不可能用这个白皮书来背，因为它是一个不合格的图书，它没有例句，也没有很好的英文释义，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在市面上买一本像样的考研词汇书。那么同时到今年年末的时候，把这个白皮书拿出来顺一下，只要是这本书中所罗列的简单单词的生僻含义，都是你在考研范围内必须掌握的含义，能够理解了吧？所以它的作用是在今年下半年作为查缺补漏的作用，能理解了吧？好了，第三点，单词的熟词生义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下面请你写第四条，叫单词的发音。好，请写第四条，叫做单词的发音。怎么？单词的发音。好，那么同学们对单词的发音是否重视呢？很简单，已经不重视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了。就好像把5500个单词现在写在这里，真正能够读准的同学一定不多。为什么？因为一个喜讯传来，同学们知道考研听力取消了，对不对？所以同学们对单词的发音更加的不重视，但我觉得这样做非常的错误。首先第一条，单词的发音本身就是提高背单词效率最好的方法，因为同学们知道大部分的考研词汇，尤其是比较难的词汇，比较长的那种，是一个考研之间比较长的单词，你会发现它的读音和拼写都是规律的。换句话说，只要你把它读准了，这个单词的拼写基本上就被你背下来了。那同学们当然知道，单词的读音好记还是单词的拼写好记，一定是单词的读音。所以希望你背单词之前先把它读准了，而读准以后就意味着写作文勇敢的用出来，你的拼写也不会出特别大的错误。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要背单词的读音。而第二点很简单，单词的读音是给你未来的听力考试打下一个最最扎实的基础。现在所有的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都是有复试的，而且复试越来越严格，而复试的听力题好多大学都采用托福听力、雅思听力这样比较高难度的听力考试。所以听力考试的基础是什么，这里我需要仔细的阐述一下。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的语音的水平。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当年还有考研听力的时候，我当时是考研听力的老师。那么当时有一次在外面做讲座，这个同学找到我说，老师我听你的讲座是很兴奋的，还有三个月就要考研了，但是我听你的讲座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考研还要考听力哈。他说但是没关系，我这人比较有毅力，如果坚持做到每天听2个小时，并且按照你的要求，我是不是一定可以在考研考试中拿到及格以上的分数。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我也听过很多，考托福考雅思，我周围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不是学英文，我的本科学的生物工程这种专业，研究学的生物制药这种变态的专业哈。我周围同学很多人要出国的时候都问我托福和雅思怎么复习，问我听力是不是每天听2个小时，连续听3个月就一定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数。我当时让所有的这些问这些问题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朗读一段英文，但我发现大部分的翻译都非常的糟糕，已经糟糕到别人听不出他在读英文的程度了哈。你们可能在笑，但是我就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他在3个月之内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很高的听力考试的分数不是特别的容易。为什么话说的这么绝对？我相信说到下面的话对你来说就很有帮助了，就是听力进步到一定的阶段，制约一个人听力进步最大的瓶颈不再是所谓的 practice 练习，不要以为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所谓的熟能生巧，而一个制约听力最大进步最大的瓶颈是一个人的语音的水平。当一个人的发音特别糟糕的时候，即使花特别多的努力也不可能取得特别快的进步。相信听力中的一句真理你们一定可以接受，就是听不懂的句子一定是一个人读也读不准的句子。而我可以把它调过来说，一旦可以被你读准的句子就是你可以听懂的句子，你能够理解的意思吗？所以听力的基础是语音，而语音的基础是单词的发音。而同学们对于单词的发音是否敏感，我做一个测试你就明白了。下面的一个单词来给大家念三遍，念完以后告诉我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开始， community community community。 现在我再把它写到我的黑板上，它的名字叫做 community， 正确的汉语翻译叫两个字，叫做社区，对不对？我相信这个单词在黑板上，我相信一大半同学都认识吧，是不是几乎百分之百都认识吧？就不认识的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去学四句型哈。基本上都认识的话，那么下面请你摸着良心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念到 community， 我念到第一遍就马上反映出是社区的同学，请举手。没关系，请举手。我念到第一遍就反映出来，请放下。我相信不多，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同学们当你们听到 community 的时候，你的思维状况我太明白了，就是你自己先读了一遍 community， 然后自己拼给自己听叫 community， 然后一拍脑袋我背过，对吧？社区的意思，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同学们背单词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单词的发音和单词汉语释义的对应关系，你们形成的都是拼写和汉语释义的关系。就好像你们见到 PIG， 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大大的汉字叫做猪，因为你们背单词就这么背，叫 pig 猪 pig 猪猪 pig， 对不对？很少有人真正把单词读准来再背，所以你对单词的发音非常不敏感。你想想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高中词汇，你反应比较迟钝的话，我把它放在换成一个比较难的六级词汇呢，再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句子里呢，再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快的语速里呢，你当然是听不懂的。所以听力的基础是什么？是语音，而语音的基础是单词的发音。现在等把你们每一个考研词汇读准了，就是给你们未来复试的听力考试打下一个最最扎实的基础。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一点道理的话，就希望从现在开始纠正你背单词的恶劣习惯，每天背单词只需花五分钟的时间 only 5 minutes。 首先把这今天背的50到100个单词先跟读一下，读准了再去背单词，到晚上睡觉前的时候把这50单词对应的词带放在耳机上，听一个单词反一下单词什么意思，再听一下单词反什么意思，这样的话单词就背诵的非常的立体而又完整，能够理解的话吗？所以背单词需要你们纠正的4点建议我已经讲完了。第一个，单词的英文解释，希望你们做阅读翻译外星听后去真正的拿本字典去查。第二个叫例句，希望在背到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把例句背得滚瓜烂熟。第三个，希望你把单词熟词生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要看到简单的单词像 tell brave 这样单词马上错过，不可以，把它深究一下。第四个就是希望你们背诵一下单词的发音，跟读一下再来背单词。好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讲完了，下面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合理的安排考研的时间，考研的词汇到底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所以就像一个 plan 计划一样。好，那么如何合理的安排考研的时间，那么下面的话呢必然会那么和个别老师讲的道理有一点区别，所以你们自己来进行判断。好，那么什么话很简单，就是如果说假举一个简单例子，现在我让所有的同学每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翻译的训练，那么即使你坚持每天如一日每天花半个小时，但是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到明年一月份参加考研考试结束以后，我们这个屋子里一定还有一大半的同学考研翻译还是不及格，你能够承认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考研各个项目而言，花同样的时间提高的分数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屋子里大部分同学，你的目标很简单，是为了在考研考试中拿到及格，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小分的分数线，对不对？好多同学是45分，还有50，还有55分，对不对？而个别同学是想拿到75分，这样同学有吧？如果有的话举手，我看有哪些同学想拿到75分，有没有？还真有，把手放下，你的存在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是一种伤害，你看要学会做人，做人要厚道。那我不排除有这样的同学，但是我下面的话是给那些目标很简单很单纯想及格同学说的，那就是这就是经验了。那么我刚才说的话，花同样的时间提高分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及格的话，就首先应该把时间放在那些用时间砸能够砸出分数的部分来。有哪些项目最容易能够砸出分数？第一个好砸出分数的叫做写作，写作占的分数比例非常的高，而说白了你自己应该承认，在考前写上20篇文章再背上20篇，这个作文想不及格那么难，你自己应该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写作是最容易砸出分数的。而第二个用时间堆能够堆出分数的叫做阅读，因为阅读每年的规律从来就没有变过，包括今年的阅读题，那么把我们曾经讲过的阅读规律，那么你要套往上套也全部能够做得非常的完美，所以阅读用时间砸也能够堆出分数。好了，那么这两项的基石是什么？简单，就叫做词汇。好，所以不是因为我在教词汇是这样说，我在讲考研听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理论，希望你们把每天 70% 的时间 70% 学英语的时间啊，当然不是 70% 睡觉的时间啊， 70% 学英语的时间前半年都应该砸给这三件事情，词汇、阅读和写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9月份之前，至少每天 70% 时间都应该给这三样，而其他的时间可以捎带着看一看翻译以及完形听控。其实你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你们把词汇和阅读水平能力提高出来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提高你翻译和完形听控的能力了，你能够理解的话吧。所以这些东西彼此不是很冲突的，所以希望你下半年的时候，因为下半年同学比较繁忙，有专业课对不对，然后还各位同学要谈恋爱对吧，还有各位同学早上还要去砍柴挑水，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你们事情特别忙，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时间没有办法挤出来的话，那么就是弹性的时间来看一看翻译和完形填空，这是我给你们制定的整体的学习的策略。那么从现在开始，希望你们把在两个月之内把每天 50% 的以上的学英语的时间通通砸给词汇，因为现在让你们做阅读和翻译，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举步维艰，没错吧？ 就是做一篇文章需要花两倍三倍时间来查字典，这样做是非常不值得。我并不是反对通过阅读来学习词汇，注意这句话没有错，但是通过阅读是精深的理解词汇，它的前提是你已经背过这个单词一两遍含义以后，才可以通过阅读来深入的理解词汇，能够理解吗？所以希望你们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情不是通过阅读深入理解，而是新闻其实首先是通过一本词汇书先背诵单词一两遍含义。所以给你的规定就是前两个月，下面的话很关键，前两个月所有同学必须完成一件事情，必须把考研词汇背下三遍以上，这是你一定能够完成的任务。各位同学看，马上就抬头说，老师你变态，你无耻，对不对？你把我累死累吐血我也背不下来。同学们每天背100个单词，这是正常人智商所一定能够完成的任务。举个例子你明白，你在笑，这并不在跟你谈笑话。新东方的 GRE 学生们每个人在考前必须背10000个单词，他们的准备时间是8个月到1年，但无一例外所有考生最后参加考试的时候通通背下来，说白了每天至少背300个单词以上。所以每天给同学规定每天背100个，这个任务已经是智商大于两位数的同学都能够轻松驾驭快完成的任务，能理解了吧？当时说，老师你这个人简直是太疯狂了，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对吗？我给你每个人都砍到悬崖上去，规定2个月之内必须把考研词汇背得滚瓜烂熟，背错一个把你扔到悬崖去喂猪，同学哈，你看都能背下来。还有同学，老师我这个人比较懒啊，我必须10点钟睡觉，睡得跟猪一样，天上早上10点钟起床，我这样觉得人生才完整，对吧？同学们，这是多么无耻的说法啊！为了考研一定要学会早起，如何早起？跟一个我当年做过的比较牛的方法，每天睡觉前我先喝一桶水。你看这样能够起床是吧？一个月下来不用喝水照样能起床，对吧？所以当你想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好，为什么跟同学说这个？同学们，因为每年考研考试结束以后，我都能收到大量绝望的信件，都能够接见大量绝望的同学，这是我人生的悲哀，知道吗？所有同学见到我都说，刘聪老师，我这次考研又完蛋了哈！我如何用第二年的时间再去考研？同学们，人生是何其的短暂啊！平均寿命70岁，抛去少不经事20年，抛去老年痴呆20年，一共就30年的时间，你再把10年、20年的时间砸给英语，这是非常不值当的。新东方号召同学们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我不是这个观点。明明对于英语很绝望，对他恨之入骨，一点不感兴趣，凭什么把一辈子时间搭在学英语上？我非常建议你们在半年、一年的时间内，把你需要考的英语考试尽快的考掉，然后把英语书彻底烧毁扔到一边，这辈子不学它。我照样很佩服你，因为你善于把自己的时间放在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上。因为有那么多美丽的时光，你有那么多的钱，你为什么花在英语上？你出去谈谈恋爱，对不对？去旅游，对不对？甚至每天躺在床上摸着肚皮看星星，对吧？要比考研强100倍。所以这是给你们的一个简单规定。好了，那么既然已经明白了你的战略目标，又明白了需要注意的4个问题，下面谈一谈我上课具体教授给同学们学习考研词汇的方法。下面讲第一种方法，叫做是形象化，请你写3个字，叫形象化记单词的方法。好，形象化背单词的方法。好，形象化背单词的方法。好，什么叫做形象化背单词的方法？那么这一点是我在新东方啊，算的是做的比较让我自己比较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词汇一共1000多个全部变成了动画。我一共做了半年这样的工作，每天跟动画的制作人员跟他们聊天，告诉他们我的创意。因为呢，我以前讲词汇讲的最多，我从大四的时候在外面开始讲课，讲的最多就是词汇。那我后来发现，当我们把单词变成画面的时候，同学们的印象就会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我举些例子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单词构成的画面。那比如说举第一个单词，我们先从简单单词谈起，你可以记笔记啊。如果你大概想记的话，或者觉得自己不认识，或者认识不记也没关系。这个单词是 chill， 什么意思？名词寒冷的意思，对吧？名词寒冷。而在我头脑当中，这个单词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5个字母的组合了，而是一幅动人的画面。我们的动画画面是这样做的：首先 hill， 我们认识这个单词是小山的意思；而 sea， 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把它想成天空的一弯月亮，好吗？接下来我们的动画画面很简单，那就是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你站在旷野上，你的背后是连绵的小山，天空是一弯明月，所以给你一丝寒意。 chill 是寒冷，你能够理解我所创造的感情吗？所以 chill 我们是这样来记词汇的。下面给你举第二个例子，你越来越明白我在讲什么。这个单词很简单，它的名字叫做 snowflake， 它表示雪花雪片的意思，就叫做 snowflake。 而我们的画面也很漂亮，那个单词我们认识叫 snow， 什么意思呢？雪的意思。 a lake 我们更熟悉，什么意思呢？湖水。那么 F 把它想成飞，无论是拼音的飞还是英文的 fly 都是可以的。下面的这幅动画做得也很漂亮，那就是冬天里的一汪湖水，雪花在上面静静的飞，一片两片三片，宁静安详而又美丽。所以 snowflake 它表示雪花雪片，你能记住吧？第三个单词开始，画面会越来越浪漫主义的色彩以及肉麻主义的色彩啊。这个单词叫做 spark， 什么意思呢？它表示火花的意思，对吧？叫火花。 那么我们是如何记这个单词的 ？Park 我们认识，它表示公园的意思。那么 S 把它想成一种嘶嘶嘶的燃放烟火的声音。那么画面也很动人，夜晚的公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信步走来，一对浪漫的年轻人正在燃放烟火，美丽的火光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年轻人的脸庞。所以 spark 表示火花。我相信按照我的描绘，那个头脑中的画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对不对？